日本经济要崩溃了吗？过去一周以来啊，美元对日本的汇率大幅上涨啊，从1:156快速涨到1:160，突破了34年以来的最大上限。如此快速的货币下跌啊，其实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除了那些金融体系快速崩溃的国家，其他国家其实比较少汇率有这么快速的下跌。因此，日本经济崩溃论在网上又开始出现了。那么这次日本汇率如此快速的下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日本国内经济是否会爆发出系统性的风险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新一周的透明茶室。但这一周透明茶室非常特殊，因为只有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播完之后呢，明天开始进入中国的五一长假，我要接着放，所以说这周呢我们就讲这一次。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个日元汇率的相关情况啊。然后其实从进入2024年以来啊，因为美元这个减息迟迟未见，而且呢美国经济相对比较强劲啊，导致主要亚洲国家货币都承受比较大的压力，马来西亚、印尼啊、韩元啊、日元啊、印度卢比啊都在承压。但是日元呢当然是里面跌的最多的啊，年初至今呢日元汇率已经跌了 13%， 创下了最大的跌幅。尤其呢最受关注的就是最近几天，或者说呢最近一个月以来，这个日元汇率从一美元兑151日元到昨天一样已经突破了160啊，所以说这一周之内啊就跌了这么多，所以这个加速放量下跌的状态啊，这个跌幅之大确实比较罕见啊。因此呢网上开始出现了，尤其在简中互联网圈啊，开始出现了日本经济崩溃论啊，这是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汇率下跌到底对日本带来了什么影响。好，昨天呢在这个美元对日元突破160历史关口的时候啊，日本央行终于出手了。就是昨天呢在这个超级加速放量下跌的之后，然后日元呢迎来一个短期的大涨，这个大涨呢现在应该是维持到了 156.30，所以说维持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啊，在一天之内现在相对比较平稳的维持到156左右。这个156呢肯定是日本当局出手干预了这个日元的买盘啊，而且呢这个是现在也是日本的假期啊，因此在日本假期之内呢这个买盘，因为日本假期呢国内可能日元的对美元的这个外汇交易比较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干涉周期。日本央行终于出手了，因为一直以来都在说这个日本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干预这个日元的汇率，然后日本央行呢一直保持一个很审慎的又相对比较想置身事外的态度，认为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由于跌得太快了，所以还是出手了。好，那出手之后呢长期来看可能还是会继续下跌，但短期来看应该止住了这个快速啊，一周以来快速放量下跌的这个态势，也没有放量了，又不是股市，就快速下跌的态势。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来回复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是带来什么影响。首先啊，汇率大幅贬值对于一个国家呢有很综合的且复杂的影响。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汇率下跌对出口有利，对吧，出口的产品呢就会变得便宜，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出口型企业的利润和业绩也很有利啊，这个可能是只有这个股市比较发达的国家能产生这个衍生的效应。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也很容易想象，对吧？假设一个国家的这个汇率，假设美元对该国汇率是1:100，你在美国啊，你这个运营企业赚的利润是100亿美元，对吧？那么呢，你变回日本呢就是10000亿日元。但如果汇率跌到1:200，那你在美国同样赚了100亿美元，你弄回日本就是20000亿日元的这个净利润啊。因此，仅仅因为汇率的原因，你企业的净利润就上涨了100%，哇，这个对于股价是个多大的刺激作用！因此呢，对于出口型企业的利润和业绩还有利，因此整个这一点呢，对出口的利益是比较大的，对于资本市场也比较有利。但对于国内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日本是个岛国，是一个大量依赖进口的社会，不仅是食品、能源和生产原材料都大量依赖进口。那如果汇率下跌呢，自然会导致这个进口的价格上涨，包括日本的天然气啊、石油的进口价格上涨，包括这个所有的粮食啊、肉类的进口价格上涨，这些进口价格的上涨啊，不可能不带来通胀，对吧？不可能不导致这个价格的上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是肯定会上升嘛。那价格上升呢，就会导致通胀，这是一个方面啊。如果通胀太强烈呢，也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影响。 对社会啊，尤其对于居民的消费。第三呢，你日元贬值也会导致日本相对资产的价格下跌，对吧？比如说你日元贬值，你在日本有套房，如果你是个美国人，你就会觉得这套房在日本其实就算它的日本价格没有变，但对于我的美元来讲，就像这个房价在加速下跌一样。那同样对于日本的股市也一样，我是巴菲特，因为我巴菲特的钱我最终还是要换成美元嘛，就算这个股市没有变，但日元加速下跌，那它对于美元的资产数量也在加速下跌之中。那其实对巴菲特来讲，或者对于任何外国人投资日本股市啊，它其实呢，如果仅仅从汇率角度考虑啊，也就是一个下跌。所以说这个汇率降低呢，会导致这个资产价格下跌，那资产价格下跌呢，也会导致一个情况，那就可能会导致资产流出，对吧？资金净流出，这个资金净流出呢，也会影响这个日本的经济活力。所以汇率呢，确实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比较综合性的影响啊。这个综合性的影响到底是会让经济崩溃，还是会因为日本同时是个外向型的经济嘛，还是会因为有利于出口导致经济转好？这个呢，都是要靠具体数据才能看得出来的。这个具体数据还不是看短期数据，要看长期的数据监控，才能知道到底对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日本最近的数据是怎么样啊。最近日本贬值也不是最近一周的事情了，其实从2024年进入以来就一直在贬值。从2024年进入以来呢，日本虽然货币一直贬值，但到现在为止看，从经济数据上看，对于经济数据还是有相对正面的影响。就日本4月份的 PMI 就是工业信心指数升至了 52.6， 为8个月以来的最高值。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分别升至了去年5月来新高的 49.9 和 54.6， 这个制造业都要过这个荣枯线了。所以说对于 PMI 就是这个国内经济活力来讲呢，其实这个货币贬值还是带来了好处的。而且货币贬值呢，对于吸引外国游客很有利，对吧？就比如说今年五一，我猜今天听这个节目的人啊，应该有很多人想来日本旅游，因为现在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很合适嘛，所以说你来日本旅游实际上就算是降价，价格很便宜。那日本国家旅游局呢，整个上月三月份啊，赴日旅游人数年增将近70%到310万人，首次呢赴日旅游人数单月突破300万，创了历史的新高啊。今年首季就是第一季度啊，外国游客在日消费金额是1.5万亿日元，就是大概113亿美元，较2019年就疫情前的水平呢增长了52%之多啊，这个增长额是相当大的。所以日本现在旅游确实很旺，然后大家其实我出门也能看到满大街都是外国人，而且中国人特别多，而且五一呢应该会有海量的中国人来到日本旅游啊，因为能看到这个五一中国人海外旅行的第一目的地，日本已经超过了新马泰这些免签国家，成为了第一旅游目的地，跟这个汇率也应该是有关系的。然后同时呢，日本的出口其实增长也很多，三月份日本出口啊，年均增7.3%，连续4个月增长啊。其中汽车和半导体的出货量呢，都在推进出口的加速啊，所以说这个汇率降低呢，对于日本出口也是有好处。今年整个一季度啊，其实亚洲主要国家除了我们之外，因为大家知道一季度我们的出口是下跌的，但越南的出口暴涨17%，韩国的出口暴涨10%，日本的出口呢也暴涨7.3%，所以他们的出口呢都是在比较快速的增长之中。因此从这些基本的经济活跃数据、旅游数据和出口数据来讲，这次汇率下跌对日本经济还是造成了相对有利的影响。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股市的走势。那么过去一周呢，日本这个汇率跌成这样，那么股市有没有同期下跌呢？其实没有啊，日本过去一周呢，其实股市还是在上涨的，股市呢微量的上涨，尤其是跌的最快的几天呢，股市还是在接连上涨，所以对于股市的影响呢相对来讲也比较低。而且这个事儿比较奇怪啊，怎么会汇率下跌股市还会涨呢？啊，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就是日本确实是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很多大公司尤其上市企业都很依赖出口，所以说日元贬值呢，不仅对于刚才两个事情，对于他们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有好处，对于他们的股利和这个净利润的增加也有好处，所以说日本这个企业啊，投资价值是上涨的。第二，这个日元贬值长期来看确实对于外国投资者是个负面的，但于短期来看对于外国投资者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新增投资，对吧？也就是说日本股市在上涨周期，然后假设我是个美国投资者，我之前一直没有投资日本股市，现在跌到160了，我现在投日本股市相当于用汇率帮我拉低了持仓成本，对吧？所以说对于新增投资呢又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事情。而且对于旧投资者也是一样，只要日本股市在维持上涨，因为这个外向型经济的原因， 这个上涨速度只要高过汇率贬值的速度，其实对于投资来讲依然是有利的。所以从股市走势来看呢，日本的股市最近没有受到汇率大跌的影响，股市呢还在持续上涨，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态势。然后再来看这个资产价格啊，就是比如说楼市啊等等的资产价格，日本的资产价格呢从开年到现在一直在高速上涨之中，其中呢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伟大的同胞啊，就是尤其是东京的楼市被我们中国人啊已经买涨了不少啊，就是从2024年来这个中国人大量在日本置业，而且都是购置相端的相对高端的这个楼盘，而且短期汇率波动呢也会产生一个买入的预期，对吧？就比如说一直琢磨着要不要在日本买房的人，那最近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哦，这是个很好的买入周期，因为这个投资相当于这个相当于本来你想买，结果因为汇率的原因导致房价对你又相对来讲降了一截，对吧？你购房的成本又下降了。如果对于这个未来日本房价长期看涨来讲呢，最近又感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投资的周期。所以说只要这个外部资本啊相对要涌入日本，多多少少呢都会导致这个日本资产价格不受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个资产价格不受巨大影响还是有两方面构成啊。我们先来看日本股市为什么中长期这个资产价格不会受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呢就是日本啊经过这个经济比较停滞的几十年，所以股市的市盈率比全球主要股市市场市盈率都偏低，所以日本的股市的投资价值啊就是它的这个上涨的空间比主要其他国家的股市还是要大一点的，因为它市盈率比较偏低嘛，所以这是巴菲特重仓投日本股市的原因。这是第一点啊，包括这个估值偏低不只是股市，楼市也一样，因为日本从这个92年房地产泡沫刺破之后啊，这个楼价地价都是腰斩嘛，所以整个来讲呢它的资产价格处在偏低位的位置之上，尤其是这些资金如果从中国出来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标的物啊，日本本身体量呢又比越南啊印尼这个要大，所以还是一个合适的投资标的对象，所以这部分呢是一个原因。第二部分呢就是今年啊咱们中国人为什么来日本买房呢，这当然跟中国经济的下降和中国政治环境的恶化有关系啊，所以随着这个情况呢中国的很多中产阶级甚至更有产的阶级也会考虑在日本进行置业。所以说因为日本整体资产价格估值较低，以及中国本身经济下行和中国政治情况恶化的原因，其实也会对于日本的是有利的。因此从最近来看啊，不管是这个进出口 PMI 投资观光观光股市楼市等等的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而最后就是日本的通胀了，日本的通胀也一样，日本通胀呢其实也尚在控制之中。因为啊这个日本不是想通胀嘛，从安倍经济学啊就希望能够维持 CPI 在 2%到3%， 只是非常难实现嘛。所以日本可能还觉得啊如果最近这波这个汇率下跌是不是能够对于我们维持温和通胀有好处呢，啊就是最近如果生活在日本的话确实没有感觉到这个物价上涨，但是可能会有那种上涨啊，就是物价缩水式上涨。就原来你去这个店可能吃一个牛排价格没变，但是量缩水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刚才我讲了嘛，日本是一个非常依赖进口的一个经济体，汇率跌这么多，成本一定在上涨之中，所以说物价不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物价是一定要动的，只是或快或慢，只是以什么方式动的原因啊，这是一个。所以说通胀的未来一定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点啊，会不会对这个社会秩序构成影响，这是一个。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刚才讲啊，这个日元贬值不是对日本经济没有产生什么太坏的影响吗？那为什么央行昨天要出手呢？为什么不让它继续往下跌呢？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这个央行为什么昨天出手啊，把它拉到 156.3 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跌法确实是一种踩踏性的下跌，这个踩踏性的下跌呢也让做空日元有特别大的机会。尤其是日本央行前段时间一直表态说不会积极干预，不会积极干预，会认为这个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影响不大，也导致了其他人放心大胆的做空日元。所以说跌得太快啊，跌得太快呢可能会带来系统风险，就是比较大的这个金融风险。尤其是一些进出口日本的企业，它的货款啊、贷款啊等等等等，在短期会有很大的波动，这个对于经济的稳定是有害的。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做空的动能太大，所以日本央行呢出手进行了干预。啊，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日元的汇率快速下跌在日本国内确实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负面的印象，大家也会考虑啊这个通胀会不会太快，如果通胀太快呢对基本生活还是有影响的，因此日本央行终于没有忍住啊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这个调整呢可能有两点吧，第一，160可能是日本央行认为的一个关键的关口， 或者说呢，贬值速度是日本央行需要控制的一个速率。而且呢，跌到160啊，可能对于股市或者楼市也形成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也就是说，说起来啊，这个汇率下跌对于日本的股市和楼市中长期看有好处，但短期来看呢，也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的压力，对吧？总的来说，如果你是外国人，你这些日元资产转成你本国货币就是要亏嘛。所以说，如果日本的汇率跌得太快，可能像类似巴菲特，或者巴菲特可能不至于，就其他的投资者也会认为，哦，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钱从日本抽出来，也会导致资金的外流。所以说这个本身它对于这个投资的好处和对于投资的坏处也是一个需要 balance 的事情，所以日本央行认为可能到了一个需要 balance 的一个点。好，虽然说现在央行在 balance， 但长期走弱呢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就是因为美元降息可能还是要到今年下半年，甚至到接近今年年底才会完成，所以日元跟美元的息差现在相当大。因为日本虽然加息了，突破了零利率时代，但是呢，那个息差跟美元的息差几乎是全球最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对美元资产的需要肯定比对日元资产的需要要高。而且美国经济呢最近还很热，经济增长的动能还很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对于整个不管是日元还是东亚其他国家的货币，其实中长期看至少到今年年底都应该还会是一个比较下跌的端口。所以说日本央行不管是怎么短期进行操作，很难抵消中长期日元汇率进一步下跌的一个情况。在日元中长期汇率进一步下跌呢，那日本央行能够采取的稳住汇率的手段只有两个。第一，就是抛售美债来购买日元资产，来购买日元国债，这应该就是昨天采取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是加息。如果是抛美国国债购买日本国债，这个还好，但这个是比较短期的手段。如果日本央行再因此加息一次这个就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与之前我们那一期音质特别差的讲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的那期讲到过啊，因为日元是全球的这个融资成本之锚，对吧？因为很多都是通过这个日元进行驱动的融资，因此如果日本加息呢，会导致基本上全球的融资成本上升。那全球融资成本上升对于整体今年2024年全球经济恢复性的改善是有害的，所以说很多人在担心，就是经济学家对于日本汇率下跌不担心日本经济，不担心日本国内的大幅通胀，担心的是日本央行加息。因为如果日本央行加息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可能会导致比较大的影响。但到现在来看啊，这个日本央行还没有加息的冲动，就如果日元不会跌得太厉害的话，我感觉短期日本央行再加息是不太可能如果日本央行要加息，只有一种可能性啊，会出现日本央行加息，就是日本进入恶性通胀，或者不用恶性通胀吧，日本进入加速度的通胀，可能会导致央行加息。现在来看呢，这一点还是没有发生的。好，最后总结一下，总的来说呢，货币其实和经济长期还是相关的，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特别好呢，总的来说你的汇率还是会上涨，因为就对你国家的货币需求会增加。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啊，一个国家的汇率一直下跌是一件好事，它确实在短期和中期对于出口啊等等会带来好处，但长期来看，总的来说对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在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经济体，它这个货币的汇率还是会这个稳步的上涨的。因此呢，最近日本雅虎就日元贬值啊对这个居民的民调，在4月22号做的民调，22号已经之前了，所以最近这点跌成这样，可能居民的状况会更糟糕。这个民调呢有35000人投票，投票结果显示呢有多达 87.5% 的人认为贬值已经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负面的影响，并且情绪相当悲观。这个负面影响呢短期其实还没有造成物价上涨啊，但很可能是他们手里的日元缩水啊等等带来这个经济就是他的财富缩水的这个效应啊。所以说总的来说，这个日元货币贬值对于日本人的这个情绪啊，还是构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没有人希望本国货币如此快速的下跌嘛。当然对于在日本人呢，可能最大的影响还是对于在日本的外劳，尤其是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包括很多中国的外劳，就这些需要在日本赚钱并且汇款回本国国内的家庭支撑他们生活的。那么最近日元汇率跌得比较快呢，导致他们在日本赚钱的效率会下降，其实对他们呢会构成最直接的影响。对于普通日本人，就如果他就是在日本生活，在这个日本消费，只要物价没有大涨啊，其实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再加上啊，日本今年所谓的春斗啊，就是春季这个工会谈判啊，日本的这个工资还涨了这个历史最大值，对吧？所以总的来说，日本 从如果就是在日本国内的日本人来看，现在如果通胀跟工资能够双向温和上涨，这个对于经济是一个好事情。当然这本身也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情绪，为这个在经济比较低迷情况下的这个中国民众啊带来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只要国内情况好不好暂且不谈啊，只要周边国家要崩溃，那对于很多民粹的民众来讲啊，总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最近中国的这个网络上有大量啊这个日本经济崩溃论，能提振提振大家这个信心啊。好，所以如果我们后续进一步看啊，因为这个日元汇率下跌应该还是个比较长期的事情啊，就虽然短期可能会止住一定程度，但到今年年底美元降息之前，日元汇率就是破160几乎是肯定的事情，会继续往下跌。因此我们要去关注啊，它怎么来看这个经济会不会遭遇比较大的问题呢？第一就是日本的物价，就是 CPI。如果 CPI 比如说下个月看啊，四月 CPI 5%、哦、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尤其是如果一两个月之内 CPI 下不来，那么日本央行应该就要加息，这个就比较麻烦了。第二个呢就是日经指数。如果日经指数呈现大跌，那说明的资产在逃离日本。如果这个资金的逃离日本，对日本经济也是有一个害处的。所以说如果看两个数据性的指标来看，这个因为日元汇率下降对于日本经济有没有造成颠覆性的毁灭性的影响，那就是看日本的 CPI 数据和日经指数。如果 CPI 大涨日经大跌，那对日本经济当然就是个坏消息。那么后续呢其实 也可以关注其他数据，其他数据关注同样可以来关注中国，对吧？因为中国最近呢也是在经历这个通胀，而且中国的通胀啊逻辑跟日本还不一样。因为中国的通胀啊，你看、啊、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其实还相对比较坚挺的，因为央行一直在抛售美元来稳住人民币的汇率。但是呢我们也在承受国内的成本型通胀。日本的成本推高啊，是因为汇率降低导致进口原材料、进口能源、进口食品的价格上涨导致的。中国的成本型通胀是财政不能够补贴能源行业等等其他领域，导致比如说最近大家都知道天然气价格、水价、电价、包括交通等等价格上涨导致的。所以中国也在经历一个成本型的通胀阶段。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通胀一般有两种，一种叫成本型的通胀，就是因为这个基本成本上涨推动的，你看有这个汇率下降导致的，也有这个政府补贴下降导致的。还有一类通胀呢是需求型的通胀，就是因为这个需求太高了，因为大家太富了导致价格上涨。那需求型通胀呢一般上没什么问题，只要不要太过热都是经济活力的表现。但成本型的通胀就可能导致滞胀，对吧？也就是说通胀在发生，物价在上涨，但是由于居民消费和这个居民收入没有改善，相反会导致社会需求下降，所以走入一个一边价格上涨一边需求下降一边经济停滞的一个情况，这个滞胀就非常非常难。所以日本会不会再次进入滞胀，以及中国现在滞胀的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几个数据啊。第一是社会失业率的数据，如果在通胀之中失业率在增加，那经济就有滞胀的风险。第二是工资增长，就如果在这个通胀高发的时候啊，这个工资在下降，比如说中国一季度这个居民个人的所得税下降，对吧？这个情况呢也会是滞胀。第三呢就是新增的投资数量和 GDP 增速，中国的这个 FDI 其实社融啊都是在下降之中的。那日本呢这几个数据啊，像失业率啊、工资增，失业率日本已经跌到了一个历史低点，工资增长呢今年春豆工资也是历史级的上涨，然后新增投资数量呢也是相对比较多啊， GDP 增速还不是很高，但是可以后续关注。所以说这个成本型的通胀是否会导致滞胀啊，我们就可以关注失业率、工资增长、新增投资和 GDP 增速等等的数据。好，我今天大概要讲的就是这些啊。其实这个事儿本身虽然是个金融事件了，但是其实里面的逻辑也没有那么复杂了。总的来说呢，现在这个日本汇率下降到这个地步呢，还没有造成特别特别大的颠覆性的对经济的影响，甚至呢对于经济有一点温和的好处，只是这个有一个心理关口的突破和这个汇率下降速度不要过快的问题啊，大概就是这样。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你认为我说的不对，你要刊物等等的你的评价，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都可以参与，你可以举手来连麦，或者呢你可以在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来发表你的意见。先来看看最近经常听父母聊卢林元的经济观点，简单看一下感觉很奇怪，可以回来聊一下吗？那我回去看看聊一下。我这个卢林元这个人我听说过，他的经济观点我没怎么看过，那我去看一看，这是第一点。第二，油价导致的通胀是否是成本型通胀？是啊，当然是啊，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导致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这是典型的成本型通胀。第三， 汇率如果一直下降，是不是会有一些因素出现导致汇率又回升？不是，这是个魔法还是个弹簧是咋的？当然快速下跌会导致比如说做空动能一直增加，跌得过快会导致获利回吐来上涨是有可能，像股市涨太快也会有个回调的过程啊，这个金融资产嘛就是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汇率是因为金融操作导致的，比如说最近确实有大量对日元的做空，那这些做空在这个日本央行介入，那做空可能就会爆仓，对吧？那可能做空的资金少了，那短期日元的压力下降，那在央行出手的时候呢，就会有短期做多的可能性。那如果有人做多的话呢，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回调啊，这个从金融操作上当然是可能的，但对中长期的趋势应该不构成重大的影响。这里还有人问，最近跟工作朋友聊天，大家都因为汇率降低而感到情感上的工资降低，进而让工作热情下降，想问这也是因为我们外国人会换人民币的原因，还是日本人有同样的感受？我觉得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当然外国人的感受会强烈一些，外国人就会感受我的工资好像在实际下降。日本人感受有，但我必须说对日本人感受可能不明显，因为如果你看看这个日元的历史走势啊，这个大跌大降已经出现过非常多次啊，就之前对美元汇率更低嘛，在广场协议之后一路涨涨涨涨到很多，然后中间不管是亚洲金融危机，就第一次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啊，08年金融危机啊，日本 QE 之后啊，其实汇率也都在这个大幅上涨之中啊，就日本人早已经学会了怎么用一些金融手段啊，用一些美元的外汇期货啊等等来平抑它的价格，包括对于日本出口型企业一样，就进出口企业虽然我说啊，就是对于他们的货款等等会有影响，但这些银行都会给他们相对来讲对冲的方式了，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外汇绝对自由的国家，没有任何外汇管制，所以说你要做一些对冲的操作来抵消你自己的这个下降，你就直接拿日元投资美元，美国外汇指数基金，这些都也都是很正常的情况，日本人都会做，所以总来说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了。就是只要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之内，对冲风险总是大，对冲风险的手段总是大量存在的。好，大概是这些啊，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啊。好，我看应该没有了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这周唯一的一次透明茶室到这里，就是我们下周一再见。那么也祝大家这个五一假期愉快，不管你人在何处，有没有五一假期啊，都希望你这周能够愉快。如果你有五一假期呢，如果要大家来日本旅游啊，希望抓住这个汇率的时期，好好享受享受，但去了人少的地方吧，我觉得人会太多啊。但有人喜欢热闹，我就不行，这个人太多看着都头疼。但日本也有很多很亲近的地方啊，大概去了人少的地方玩一玩。不管你去哪里旅行呢，都希望你能够安全平安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开始原来的生活，也希望你旅途愉快。大家记得敢于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相信。好，我们下周一透明茶室再见，拜拜。好，我们本期透明茶室直播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在 Podcast 和 YouTube 分别有音频和视频版本的回放，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